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Deutsche Mama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好，现在我这个情况哦，基本上就跟所有已经到了寒假最后一天才在写寒假作业的屁孩一样。其实如果顺利的依照排程的话，我们至少都会有两到四集左右的存档，好一点四集，差一点都有两集。但今天这个情况有多窘迫呢？我们的最后一集存档明天就要用掉了。换句话说，我下礼拜如果我还没有办法后制剪辑或是录制新的内容的话，下礼拜直接开天窗。所以尽管说带小孩真的是比较花时间在小孩身上，我现在仍然必须要在小朋友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赶紧来想办法录一集。其实节目的制作分成很多的环节啦，最麻烦的当然就是现在这个坐在这里把节目录出来的这个过程，你真的是要非常的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坐在电脑前面把东西完完整整的录完之后顺便后制，然后接着再去细微的调整，重新剪辑安排后制上片，大概就是这个非常繁琐的流程。好，开头先跟大家聊聊我们现在把小朋友接回家里大概三个礼拜左右我们的一些感想好了。如果你有听我们上一集节目了，应该有听到我老婆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有呼吁大家说，只要你有任何的需求，其实都可以跟你们当地的社福机构提出说你有想要媒合月嫂的需求。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找月嫂来以为说只能帮你老婆坐月子，其实这是错的。月嫂来家里不只可以帮你老婆坐月子，她还可以顺便帮你们规划你们接下来带小孩的动线顺不顺畅，也可以教导所有的新手爸妈，甚至是你们的公公婆婆，你们的妈妈们怎么样重新学会以比较现代科学的方式来带小孩。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在最近的五年内有接触过别人的小孩，或是有帮人家照顾过一个完整一个 circle 的小孩，很难吧。你看我们这些有能力能够生出小孩的，你至少都要你可能真的很小很小你就怀孕了，那也是14、15岁，他也已经离上一个小孩14、15年了。你要你妈拿15年前的观念来顾你现在这个小孩，如果是你的话你敢吗？很多人应该会有很多的质疑吧。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试着去接受真正的新观念，就是让这一些有证照有在受训有一直在进修的这一些专家们来帮助你。你自己想想看嘛，在你不是政治人物或你不是从事相关工作的情况下，你一辈子能够参加的婚礼大概了不起就是30到50场，从头到尾从无到有帮忙规划的婚礼大概顶多就2到3场，丧礼的话顶多也是5到6场而已，照顾小孩也是一样意思啊。那你怎么会允许让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小孩身上？应该很难吧。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只要有需求真的是不妨去多多利用周围的所有专业资源。这算是我们两个自己的感想啦，因为我们在回来家里之前，我老婆是有花非常多的心思坐在月中在那边思考整个家里的布局应该要怎么移动。你接下来就会知道你的一切家里所有的变动布置配置全部要以小朋友为主。第一个问题就是尿布台，你要怎么帮他换尿布？像我们是刚好有接收亲戚给的尿布台，你知道那个尿布台有多大吗？一般人的家里，如果你是住套房，你根本不太可能有空间让你去塞那一整张这么大的尿布台。尿布台顾名思义是让你帮小朋友换尿布的地方，那你要帮他换尿布的地方要离什么地方很近？要离水源很近。好，这是换尿布的部分。接下来还有吃的部分，小朋友需要泡奶，泡奶需要有热水瓶，需要热水瓶之后，他需要有尽量可以直接维持在60、70、80度温度的热水瓶。那他喝完的所有这些餐具要不要消毒？要吧。那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个什么奶瓶的消毒锅？是不是要准备什么紫外线的专门给奶瓶用的烘碗机？只要你有能力的话，你是不是就会想要买这些东西？好，买这些东西是不是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有钱就有办法买，怎么会没办法买？真正的问题出在于你家真的有这个空间可以堆这些东西吗？我们家算运气蛮好的，因为诚如所有听众所知道，我们也才搬家过来不到2年的时间，所以家里面有很多的布置配置跟布局是仍然都还很有变动空间的。尤其是因为我本来有打算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两栖水陆缸的造景，那那个空间也早就留好了，电什么都留在那边，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那个空间现在直接是拿来让小朋友所有相关他的器具啊、工具啊、电器通通有一个空间可以放。就像是我们前面几集聊到的，其实生小孩真正麻烦的不是钱，真正麻烦的是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很多心力去跟小孩相处，而且家里多了一个人在使用这些空间，那你愿不愿意把你原本现有的这些资源分部分出来给你的小孩一起跟你共享？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想应该是非常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老实讲， 讲，如果你问我说我会不会鼓励大家生小孩，我当然是鼓励大家，如果你的经济条件跟你各方面的资源都允许的话，我是蛮鼓励大家生小孩的。但是你如果说资源条件不允许的话，我是非常希望大家先想清楚再决定要不要生小孩。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阵子去带着小朋友训练到户外去逛百货公司的过程中，你会看得到大部分在推推车里面装的都不是婴儿，都是猫跟狗。虽然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非常的愚蠢也很偏颇，但是讲真的，你以照顾的难易度跟你饲养之后的开心程度，应该是猫跟狗比小孩高很多啦。你如果有任何的新婚夫妻们，你们仍然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去比较好的百货公司，就是高级一点的百货公司，去婴幼儿的那个哺乳室跟尿布台那个儿童的空间去看一看，你就站在那边站15分钟就好，你去看看所有爸妈们的动作跟他们的互动，你再去思考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换成是你们夫妻俩要一起来执行的话，你们有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小朋友突然拉了一大泡大便，然后屎从他的尿布漏出来，所以漏到你的汽车座椅，漏到你的裤子衣服上全部都是，你必须要预先奋战的情况下哦，然后你还要听旁边的清洁阿姨在那边跟你啰嗦说赶快帮他穿衣服，他这样子很冷，他完全没在顾虑你们的想法。然后最夸张的是他的那个尿布台上面没有热水，他明明就写冷热但只有冷水。你自己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在那个当下，你有没有办法很冷静面无表情的帮他把屁屁洗干净之后帮他擦干，擦干完之后把尿布换好，把新的衣服换好之后再把旧的衣服拿去洗一洗，你有没有办法这么冷静？又或者是当你在很冷静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另外那一个队友他在做什么，他能不能够帮你像是开刀的手术房里面的护士一样冷静的帮你把所有你需要的设备跟配备全部拿出来？又或者是他会当作是你们家那个大侠公的代表去跟那个阿上吵说什么我们会照顾，我们会搞定，请你不用过度担心之类，你有没有办法去 handle 住整个场子？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也很有趣的事情啊。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听众，你在听的过程中你已经可以想象到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完全没有这个耐心，或他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能不能 hold 得住？如果你没有把握你能 hold 得住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们再想一下。当然我蛮认同是为母则强为父则强啦，有很多人也是做中学学中做，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在学习当中啊。你说在带小孩的过程中，我跟我老婆之间会不会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或者说我们在工作分配上的冲突？其实我跟你讲，多多少少一定都有。当然你要如何去消除彼此的歧见，还有你要如何去尊重对方的决定跟选择，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敢在开头录这一段教大家，就是警告所有新手爸妈们哪些事情可以注意，其实很大的一个鼓励是因为我老婆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做的还可以，在她的侧面观察底下，她认为我是有资格能够跟你各位未来的新手爸爸们稍微教育一下，稍微跟你们提醒一下有哪些点是你们可以注意。那你就想象一个最复杂的事情就好了，小朋友要喝奶这件事情，婴儿的喝奶其实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你会想啊，就肚子饿喝奶而已。对，没错，就是肚子饿就喝奶。新生儿的喝奶是这样子的，他肚子饿的速度非常的快，他消化速度也很快，拉完之后就是紧接着休息完马上就要吃，一天要吃至少6到8餐，有一些婴儿是3小时1餐，有一些婴儿是4小时1餐，这端看你们家小朋友自己的体质慢慢去做调整。4个小时只要你喂完之后拍完嗝，让他好不容易哄到睡着，他上完厕所换完尿布好不容易睡着之后，紧接着就是再过3个半小时之后，他又要开始重复这个 cycle， 有多快呢？小朋友的身体就是一个超可怕的人体闹钟，准到一个不可思议，他就是基本上在时间的前5后5一定会醒过来，开始哭开始闹。以前讲台语的时候很喜欢在那边讲说干掉一些靠腰，以前都不懂靠腰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想说摇八叉摇八叉，要腰起的叉叉小。我跟你讲，小朋友那个完完全就是在靠腰，他就是在跟你哭说他妈他超级饿，那个哭声一开始还可以很温柔的在那边喵喵喵，到后来就哇，那个超可怕的。以前老家也是住公寓，公寓的后面其他的公寓跟我们是相邻近的，那个时候刚好人家有新生儿出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哈，为什么那个小孩放着这样子让他哭真的没关系吗？后来才知道说那个不是没关系，是可能小朋友在哭的过程中爸妈不可能一直去哄小孩，为什么？干，你要泡奶啊，你要去拿奶嘴啊，你要去做其他事情啊，你要帮他换尿布啊。你如果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看着他哭，那他真的就是会一直哭一直闹。但是如果你静 尽速去把所有能够满足他生理条件的事情做完了，那他就比较不会在那边一直哭一直闹。像我家这个小鬼头，他现在最好玩的事情是他前一秒可以哭得歇斯底里、声嘶力竭，好像你真的对他做了什么非常冒犯、非常不可原谅的事情哦。但是一旦你帮他把泡好的奶或是我老婆的母奶直接放在奶瓶里面装好之后塞在他的嘴巴，一秒就安静开始拼命的喝他的奶。我真的不知道该说是干他求生意志很强还怎么样，你就觉得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知道吗？啊，那你前一秒到底在吵三小？我觉得带小孩是蛮有成就感，也蛮好玩的，因为你慢慢慢慢的可以感觉到小朋友是有在想办法想要跟你互动了。因为他的视力变得比较好之后，他手开始会乱抓之后，他会有一些很可爱的表现，的确是会慢慢慢慢的给你一种哦还好我有把他生出来的感觉。总之我们之后应该每一集都会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小朋友成长的一些育儿的经验。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我们如果看到都会帮你做回复。好，那接下来要进入一个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做的主题，就是好剧推推。我们今天这一集一开始先来推一个我最近跟我老婆一起看的剧好了。其实我们两个人从在月子中心一直到现在顾小孩的过程中，晚上我们都还是会尽量的维持习惯，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一起放一部剧或放一部电影来把它看完。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不乏我们看了大量的烂片，我们真的是看了一大堆的烂片，烂影集也好，烂电影也好，我们看了很多。但在过程中也不乏出现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艳的好片。其中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由劳勃·迪尼洛跟罗宾·威廉斯两个人所一起合演，在 Netflix 上面就有上映的《睡人》。罗宾·威廉斯跟劳勃·迪尼洛这两个鬼才应该都不用我多做介绍，如果你没有看过他们的相关作品的话，你稍微 Google 一下，在我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Robin Williams。 那劳勃·迪尼洛更不用讲，只要你有兴趣曾经看过埃尔·帕西诺的教父系列，你一定会知道劳勃·迪尼洛这个演员。最近一部蛮多人都有看过的电影应该是高年级实习生里面跟安海瑟薇对戏的那一个老人，就是劳勃·迪尼洛。罗宾·威廉斯是在2014年的时候过世，他在过世之前就已经留下了大量的喜剧作品。认真说，在后来的喜剧作品我已经很难看到像罗宾·威廉斯当年一样那种能够走温馨感的小品但又同时有趣欢乐的这种感觉的喜剧，真的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喜剧都必须要带有一点黄色幽默啊、歧视啊，或是一些你有很多人看了之后会尴尬的康复笑点，但早期罗宾·威廉斯的作品都比较少会出现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一部《睡人》是1990年由罗宾·威廉斯跟劳勃·迪尼洛所一起合作的，当时的劳勃·迪尼洛已经红到靠背了，那时候他就只是想要挑选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演技的那种角色来演出，所以他选择演出的是《睡人》里面那个负责睡觉的角色。那罗宾·威廉斯也正在面临让大家让观众记得他的那一个时间，所以因为这样子他接演了这部电影。睡人这个故事是由真实故事所改编的，它的故事剧情大致上在描述说，有一群病人在1910几年到1930几年之间，一群得到嗜睡性脑炎的病人，他们因为得到这个脑炎之后从此一觉不醒变成植物人。后来一直到战后1940几年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医生在进入一间精神病院工作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说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能够去刺激他们的大脑之后让他们重新苏醒过来，听起来超科幻的对吧？你在得到那个脑炎的时候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年轻人，还是一个小朋友，还是一个本来很正常50岁的中年大叔，突然间就这样子睡过去20年30年，再次醒来你的人生已经被夺走了可能20年30年的时间了，你还记得当时的一切，当时的样貌，当时的种种，可是在你活过来的这一个时间你根本从来来不及参与过这个世界啊。睡人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一群病人跟医生之间的互动，还有他们醒来之后的挣扎跟最后发生的转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你花时间慢慢欣赏的小品作品。整部电影老实说算是比较没有什么尿点，最近我真是看了一大堆有尿点的电影。什么叫有尿点？就是你会觉得说没差吧，这一幕我站起来上个厕所回来我还是看懂他演什么吧。睡人会让你舍不得站起来上厕所，你会乖乖的耐着性子把那两十个小时长的电影把它看完，因为他们的对白跟他们的互动还有很多那种很奇妙的 hint 都是一瞬间而已，如果没看到会蛮可惜的。另外我会蛮推荐睡人的原因是，睡人这部电影其实是可以暂停的，你可以先暂停之后去做完你的事情之后再回来补看，你也不会觉得说 哦，忘记刚前面演什么了，因为他的故事铺陈是稍微比较线性的，不会像现在有蛮多电影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其中的逻辑跟时间性，这部电影比较不需要。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看的原因是因为你光是看电影里面劳勃·迪尼诺跟罗宾·威廉斯两个人的演技跟两个人的对手戏对白各式各样他们对于表演的呈现，你就会觉得干，这两个人真他妈是神。虽然你可以感觉得到在1990年的人他们那些表演者依照他们的经验所方法演技演出来的某一些桥段跟导演还有摄影的功力其实是不如现在的很多表演课的表演者的，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说诶，这部电影真的是有在叙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让你知道。另外的部分就是这部电影对于情感层面的描写是完全不会拖泥带水，不会让你觉得说很黏，整坨东西黏在一起不知道他们到底在黏啥小的感觉。病患跟家属之间的互动，病患跟其他病患之间的互动，病患跟医生之间的互动，甚至是医生跟护士之间的互动，都不会让你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另外就是他最后最后的那一个转折，真的是让你看完之后会非常的揪心，你就会想说哈，真的就是南柯一梦的感觉吗？我就不多爆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 Netflix 找这一部罗宾威廉斯跟劳勃迪尼洛所主演的睡人来看一看，我觉得是蛮值得花时间的。另外一部也很值得大家看的是我算是很小时候看了至少有7遍到10遍的电影，就是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也是由罗宾威廉斯所主演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变人哦，变人也非常的好看啊。总之开头还是花点时间塞一个好剧推推给大家。好，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了。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其实是由听众所投稿的内容所组成的。还记得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跟 Mike 还有 Sean 我们坐在一间店里面聊天的过程中， Mike 就有提出红药丸理论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适用的这些说法。一开始其实我蛮不服气的，因为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红药丸啊 PUA 啊这些名词都是负面的代名词，很容易被人家想到一些不好的连结。所以当 Mike 一开始在跟我讲说什么啊你就是很红药丸啊，你整个人就是阿法到不行的时候，我就想说干你些公杀小。后来我才懂说是因为他觉得我整个人所给人家散发出来的信息跟我整个人的自信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是个阿法男的完完整整执行者啊。后来我才懂说哦，真的耶，我的个性跟我很多做事情待人处事的方法还有我跟女生相处的方式确实会让人家觉得说哦，这个人是很有自信的。麦克当时对我的评价是这样子，他跟我讲说啊，你就是一个其实完完全全都在学红药丸的理论，或是说你自己在走的流派就是红药丸的流派，只是你跟红药丸互相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而已啊。后来想起蛮有道理的，这件事情就跟 PUA 一样，先跟大家再澄清一次哦， PUA 跟红药丸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只是他们执行起来有一些名词会共用，还有有一些心态想法会一样而已。 PUA 的终点真正的想法仍然是在教导你怎么把妹妹，教导你怎么样能够驯服那些女孩子，就是 pick up artist。而红药丸是在告诉你说你可以有一个选择的方式，是当一个成功的人，当一个有自信的人，让女孩子能够喜欢上你，然后你再利用这个 PUA 的方式让你更加的有自信之后去驯服这些女孩子。所以红药丸只是你 PUA 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好，但是我们没有要在节目里面推广大家使用 PUA 啊，或者说你要当个红药丸当个阿法男之类，没有，我没有要讲这些东西。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说最近有很多人，男生有，女生有，男男有，女女有，有很多人都在利用 PUA 的这一个手段跟这一个手腕，在对别人的感情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有很多男生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 PUA 是什么，他也不懂 PUA 是什么，但是他在对付其他女孩子的手腕跟他的那个方法，完完全全就是他妈的在 PUA。所以其实 PUA 对我们现在来说，我觉得啦，我自己比较会把 PUA 认定为你在一段关系一段感情当中刻意的用一个以高对低的姿态来把对方贬低压低，让对方对你服服从从，对方对你服服帖帖，这就是一种 PUA。你趁机去剥夺对方的主观意识，甚至是让对方在关系的认知上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你低，以为自己的资源比你少，以为自己的能力比你差，这都是一种 PUA 的手段跟手腕。 先强调，一段感情当中，两个人都需要付出，双方都需要扶持对方，也都需要学会互相尊重、友善、包容对方。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段感情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一起成长。如果一段感情里面只有一个人一直在进步，另外一个人一直在原地踏步的话，最后久了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一旦那个平衡点打破之后，就很容易会产生大量的冲突，最后不是大吵就是等着分手。你如果说两个人同时都没进步，两个人同时都在原地踏步，一直都平平顺顺的，说不定还好一点。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对方或是你认为说，不管怎样，我就要全心全意的对你好，为你好。你只要觉得说你好，我才会好。你也确实把你倾注一切的心力资源去帮助对方、扶持对方、照顾对方，让对方变得非常的好，好到超乎你们两个人的想象之后，那就完了，那一切就踢掉掉了。因为对方到了这个节骨眼后，通常都已经早就把你视为理所当然了，你就是被他 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他就觉得说啊，你就是做这些事情是应该的啊，因为我很好，所以你要对我更好啊，啊你就是都没有进步啊，啊你活该。这真的是一段感情中我们最不乐意见到的一面。但是有没有很多人发生这种状况？干，最近超级多，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算是一个前情提要，因为这一个听众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被他的另外一半 PUA 了。这也是在提醒大家说 PUA 这一个名词不见得说只有男生可以用在女生身上，在有一些情况下女生也是有可能反向过来对男生 PUA 的。好，首先我们先一起把这一整个故事念完之后，我会来跟大家分析我的看法，也不要急着去对这一个听众做过多的批评。好，故事的开始呢，在2022年的年底，这一个听众认识了他这一个女朋友。在认识女朋友的追求过程当中呢，双方交换了 IG 之后就开始暧昧。我先讲一下，这个男生是狮子座的，狮子座男生就是都那个死样子嘛，大家都知道。我们狮子男啊，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老是喜欢爱现又爱面子，所以我们很常发生的一个问题是发生过度的火力展示。这个听众呢，在追求他这个女朋友的过程当中呢，是用尽了各式各样的方式，出门一定要带她吃好喝好，绝对没有让那个女孩子付到半毛钱。每到了不同的节日啊、纪念日啊，一定会买很贵的鲜花去找这个女孩子。当时呢，我们这个听众呢，是在一间大型的连锁百货里面工作。那这种业务性质的工作，旺季薪水能够有6到8万，就算淡季也有至少4万块的薪水。换句话说，换算下来，平均每个月有5万多块。薪水其实对于双方交往啊，就算是男生全出，应该也不至于到太过有压力啊。而且女孩子在交往的初期是有提出来说，她觉得男生这样子花费不太好，所以希望他能够养成储蓄的习惯，所以有讨论说要不要双方共同申请一个账户来一起存钱。甚至女孩子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对对方双方的未来开始有规划，就开始讲说什么我们要一起开户啊，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一起存钱啊之类的。就这样子顺顺利利的交往了2-3个月之后，接下来一切就开始改变了。女孩子开始说，欸，自己需要缴房贷，没办法跟他一起共同存钱，所以就是男生自己就想说，没关系，那我就继续坚持这一件事情。交往没多久之后，女孩子突然开始跟男朋友讲说，欸，其实我有心理上的疾病，必须要定期的靠药物治疗，也需要去回诊拿药。刚开始呢，你一定会为自己的女朋友觉得心疼嘛，甜蜜期啊，开什么玩笑，看女朋友要拿药还要什么吃药，身体又有病，这种事你会觉得很担心啊，所以就希望说借由陪伴她来改变这个女孩子的病情。同时间女孩子也提出了希望能够跟她同居的要求，但这个同居其实我个人听起来会觉得蛮诡异的，如果是我应该要直接说没办法。她同居的方式是这样的，是女孩子邀请这一个男生到她家里，跟她妈妈还有她同时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女孩子跟妈妈的协议是，女孩子负责出门工作养家，就是赚房贷啊、生活费啊这一些，那女生的妈妈就负责做家事，负责整理好整个家里，毕竟是自己的家嘛。交往久了之后，男生就发现这个女孩子的生活习惯非常的差，最基本就是吃完东西的卫生纸跟垃圾会直接丢在桌上，每次回来家里就会看到长满果蝇，或是洗手槽里面堆满了餐具跟厨余，甚至是家里面放了半天的狗尿，女生都完全没有打算要清理。或者是每次只要男生在跟女孩子沟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女孩子就会以她身体不适啊、需要休养啊当作理由，认为说男生是在数落她，就所有的沟通都没有任何的好结果。前面说到两个人要一起存钱，对吧？女孩子觉得说男生的金钱观念需要改一改，不应该花这么多钱。但是同时间呢，女孩子又会讲说，哦，因为我常常发病的关系，所以我会报复性消费，把我的钱全部花光，所以现在生活开销必须要你来帮我一起负担，你住在我家你也要一起付钱。 快逃，对吧？各位听众，大家应该都已经感受到那个快逃感了吧？所有人应该都觉得说，妈的，快逃吧！哎，这个阿呆还没逃，这个阿呆想说，好，没关系，丁北就金嘎逃，我就这个也金嘎搭了，他就这样子继续用他的肩膀头来继续工作。在有一次男生终于觉得说这样子的金钱观念有可能会需要控制一下的时候，男孩子就开口告诉女孩子说，我们最近的开销可能要控制一下，因为年底有计划双方要一起出国，所以可能要更积极的存钱。结果这个女生居然就直接爆哭出来。总之在这个听众的描述底下，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金钱观念的人，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说，诶，如果说他因为忧郁症的关系不去工作待在家里的话，男生一个人要负责三个人的开销，那会非常非常的吃不消。那既然你知道说你有经济压力，你接下来会做的下一步是什么？要么开源，要么节流嘛，没办法开源那就只能节流啊。节流的过程是什么？开始缩衣节食嘛，这很基本吧。结果就因为这个男生开始想着要省钱，开始想着要怎么盘算所有的钱要怎么省下来呢，这个女生开始对男朋友的工作品头论足，她觉得这个男生不应该一辈子在这种服务业里面窝着，她开始去评论说，你做这个工作齁没办法赚到更多钱啊，你应该要去想办法尝试一些更有挑战的业务性质的工作齁，才能够赚更多啦。对于一个男朋友来说，我觉得会想要开源当然是好事，尤其是听到女孩子给自己关于职涯上的建议，你可能多少会听，如果是我真的是完全不会听啊，干我做我的工作干你屁事啊，但就没办法，因为你们可能正在热恋嘛，所以男生愿意去听他的想法。好，最有趣的是这个男的还真的就这样子转行跑去做房仲。我先说做房仲没有不好，但是你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没有想清楚，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的情况下去做房仲，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规划。想不到在这个时间呢，这个女孩子居然还给男生压力哦。她跟男生讲说，我给你三年的时间，如果你还没办法跟我成家立业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吧。哇，老实讲，我觉得这女人蛮疯的，这女人真的是 PUA 到底。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我们先继续往下讲。简单来说，就在工作的过程中，因为男生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是认真的在学习所有相关的新的事物。大家都知道，你在学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衔接期至少要一个月，长则两个月、三个月、半年的时间，短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吧。因为换新工作的关系，男生只能把所有的心力全部耗费在工作上。这时候，查某人够话要讲啊，干什么呆了呢？这个女的开始来鲁桥跟这个男生讲说，他都不关心他的女朋友，都没有时间来陪女朋友。男生给女孩子的讲法是啊，我就想要尽早达到你对于未来的期许啊，我当然会想要好好的工作来满足你的目标啊。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双方观念的不一样，整天都在吵架，吵爆。这就是为什么感情建议啊，一律就是提分手啊，干不要浪费时间啊。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吵到最后呢，女孩子会不想要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然后跑到客厅去哭，男生就要于心不忍的跑去客厅把他哄回来，进房间之后呢，就继续为了同样的事情吵架，就这样子无尽的鬼打墙，鬼打墙，鬼打墙。好，整件事情最后的引爆点是，男生有一次要回老家跟家里的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女孩子一直打来鲁桥，因为双方对于事情的争论点一直没办法有一个结论，但是又一直吵个没完，所以最后男生就很没有理性的直接把电话挂了，就决定说哈，把他给拱了。这时候女孩子其实是疯狂的在情绪勒索男生，一直在跟他讲说什么，你又要敷衍我了对吧，你终于要抛弃我了对吧，抛弃啊，抛弃啊，你不要理我啊之类的这种话啊。最后男生终于受不了了，就在这样子的要求下，男生就想说，好吧，这样子的要求从来没有见过啊，跟你提分开了。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男生就跟女孩子提分手。提分手当下女孩子当然是很哭哭啼啼的，但就这样子啊，想说应该以为会没事的。全天下这些提分手的男生女生男男女女普世们都一样的阿呆啊，大家真的都超白痴欸，妈怎么会大家都觉得说提分手都没事的，跟我以前一样，哪有可能没事啊，怎么可能没事。真的不要在人家没有做好准备，或你没有做好足够万全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随意的跟人家提分手，这样子很危险。果不其然，这一个喜欢 PUA 人家这个女生就开始闹自杀，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开始先说要喝清洁剂，然后后来说什么啊，我在你们家顶楼，我现在要跳下去。接下来就是开始在那边吃安眠药啊，搞一些有的没。我们先讲哦，我们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人在收听的频道，我们还是要先把丑话讲在前面，要先跟大家沟通这件事情。自杀是没办法解决任何事情的，自杀只能解决你当下以为能解决的那个情绪，但其实什么事都没有解决。 我不会讲说什么啊，你活下去就能够有大好人生、大好希望等着你。没有，我这样讲可能也太矫情了。但是如果你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然后不要，我不会讲说什么想想你的家人这些干话。但是你有更多更好的方式。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因为任何的原因，所以你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那表示你真的很需要人家的帮助。那既然你连想死的勇气都有了，你何不想办法跨出那一步，打个电话到张老师，打个电话到生命线，打个电话去跟人家询问一下，说你真的很需要帮助，去跟那些真正专业的人提出你的需求，去听听看人家能够给你什么样的建议。你要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保持正向、阳光、正面、积极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当你真的有一天走向非常消极的那一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我现在说的这一句话。白痴哦，一堆人连玩笑傲飞鹰都不敢了，干！可是你居然有勇气能够站在你家顶头，就这样子两腿悬垂的坐在那里，想着说我现在应该要了结掉我的生命。你有这样子的勇气，那你怎么会没有勇气去打那一通电话？那不是要再给你自己一次机会，而是要试试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一些事情。不管是谁造成你的所有这些困扰，你都应该要想办法去解决看看这一些问题。好，但其实这个女朋友她的闹自杀行为都看得出来是在演给她的男朋友看啊，就是她故意拿手机在自拍啊，然后拍说什么我现在要自杀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讲，真正想要自杀的人，他不会浪费时间去跟这个世界做任何的死亡宣告，因为他就是想要安安静静离开这个世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也不想留下任何的讯息。好，之后呢，男孩子发现这个女生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死呢，这个女孩子又开始了下一步。好，既然呢闹出人命这件事情没有用，那我就用另外一个闹出人命来跟你搞到底。女孩子突然故意在自己的限动晒出了一张子宫超音波的照片，然后接着跑来告诉男朋友说诶，我怀孕了。接下来就是疯狂的打给他，对他又喷又骂。我们这个听众老实说，我觉得他也是蛮多问题的。诶，我只能讲你真的问题很多。你为什么问题很多？你想想看哦，干，你他妈就已经跟他提分手，你干嘛还去帮他买卫生棉？他讲说这男生真的是蛮用心的，这个男的之所以能够确定他女朋友说谎的可能性很高，是因为女孩子在发这个子宫超音波的前两周，他才跑来欢笑叫这个男生帮他买卫生棉，到现在电子发票都还留着，所以他根本就知道说这个女的是有月经的情况，怎么可能会怀孕？麻烦就麻烦在做房仲，你的名片、你的所有的电话、个资、你在哪里上班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公开的。这个女孩子接下来开始全力的在她的朋友圈啊、家人啊，甚至传信息到她的同事、老板那边去做骚扰，内容不外乎是一些什么就是对我始乱终弃啊，什么我小孩还不对我负责任啊、坏人啊这些做法。甚至呢，最夸张的是这个女孩子跑到了房仲的社团去诋毁这个男生，说他对客人不礼貌，真的是遇到疯女人啊！我只能说真的是疯女人啊！甚至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导致整个公司的总部直接对这个我们的听众进行检讨。但是因为他也没有证据啊，所以最后其实整个公司是不予处罚的啊。可是他在留言的过程中，有其他的也跟着在瞎起哄，就有其他的同业在他的那一篇文章底下在那边留言说：“对对对，这个男的真的很鸡巴。”我猜啊，我这是我自己不负责任的猜测，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一个在跟着瞎起哄的男生，很有可能是这一个女孩子的其他朋友，自以为是白骑士的角色要来护航的，很有可能啊。一直到前一阵子，这一个女孩子都还是不停的在骚扰我们的这个听众，甚至是关于怀孕的事情，后续还是有其他的后续哦。因为他们两个人其实是有沟通过说，如果你真的有怀孕的话，我们认为不应该生下这个小孩。女孩子跟他有共识哦，女孩子也说，对，我觉得不应该生。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要给我一笔钱把小孩拿掉？男生就这样子陪着那个女孩子去做了引产手术，甚至还陪她做小月，做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只要工作以外的时间，男生都在家里陪她，甚至还买补品、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到家里去陪她。结果在做完这个小月的月子之后一个月呢，这个女孩子居然传讯息跟男生说，她其实没有把小孩子拿掉，她决定要把小孩子生下来。这一个听众问我的唯一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好笑。他问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三个半小时进去妇科把引产手术做完，如果只有检查会做这么久吗？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听到这一整个故事应该会觉得沙小莫名其妙，甚至可能跟我一样就有一点点会听不完，因为这个听众在表达的过程中，我相信他是把很多事情的片段一点一滴的收集起来之后打出来的内容，所以会比较乱一点。我有稍微帮他整理过，但可能还是有一些人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乱，当然没关系，我就在这次帮大家重新的分析一下这一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来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一个我们的男性听众他碰到了女生对他反向 PUA。 他利用金钱的观念给男生压力，逼男生换工作。老实说，我觉得以这一点而言没有不好，因为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另外一半为了你，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改善双方的条件，都不是坏事，对吧？我逼你啊，我就逼你干一件你不喜欢的事啊，但让你的薪水越来越高啊，这样有不好吗？老实讲，好像还好哦，没有到很不好。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女孩子给男生的理由是自己的心理有病，需要靠药物定期治疗，所以男生就这样子不疑有他，为了就近照顾住到女生家去了。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有心理障碍跟心理疾病这件事情跟别人讲，摊在阳光底下，其实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骗子。干，我真的是怀疑这个女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她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她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压力症候群所导致的抑郁倾向，那不是真正的忧郁症。那这个抑郁倾向基本上是所有人只要你去看身心科，你告诉她说你最近压力很大，你最近都睡不好吃不下，甚至是你有想过要轻生的念头，只要做过这种简单的评估之后，都能够拿到那个抑郁倾向的证明。所以这女生只是利用自己有忧郁倾向的这个说法来装可怜，让男孩子愿意花时间照顾她而已、啊、但是我们有一说一哦，确实这一个男生在一开始的时候火力展示是过头了啦。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吹牛，但是他这样子会让女生很理所当然的觉得说，哦，那我让你在我身上挥霍很多钱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啦，反正你还蛮有的嘛，薪水也还算负担的过去啊。那另外就是根据女生的这一个讲法，说自己生病的关系，男生说他是负责要养双方，再加上女生的妈妈，而且回家还要看不惯女生的生活方式，帮忙打扫。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稍微再更主观一点。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我们有讲过嘛，你要结婚的先决条件最好是先同居过啦。因为常常就是在恋爱的双方两个人都有恋爱脑，你对对方的包容心会弄得很大，但是其实你如果没有真正的同居过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双方对于生活上的歧见会有多大。比如说通常我们讲说，哦，地板很脏耶，你去扫一下，我的很脏跟你的很脏标准一定不一样。我现在跟你讲说什么，欸，地板很脏，欸啊，你想象一下你自己的心里面想的那个很脏大概是多脏。来，我给大家三秒的时间，两秒，一秒，然后你想的可能是满地到处都是垃圾跟垃圾物一样，可是对有一些人的标准来说，是他连东西没有摆整齐或地上有一根头发他都觉得那个叫做地上很脏。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花时间去沟通的。的确啦，你如果说吃完的餐盒都不收，然后卫生纸乱丢在桌上，这个确实是比较没有卫生习惯一点，但是真的就是一个看谁会更忍不住去整理的一个战争而已啊。我觉得这就是双方讲好就好了。好，双方的第一个引爆点是男生提到说，因为他们最近的开销太大了，要开源节流的关系，女生就开始在那边到处搞事。女孩子先要求说什么三年内要能够改善生活条件，可是听起来干好像很不公平，但是听起来又干意外的很合理。女孩子其实在过程当中是不停在 PUA 男生啊，她一直在批评男孩子的工作不好啊，批评他的薪水太低啊，批评他养不起他们啊，批评他什么生活让他过得很艰巨啊之类的。一旦你一直被他贬低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啦，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够包容我，只有你能够忍受我这个样子的条件，那我好像也只能选择继续跟你交往了。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男生才会从一个其实还不错，一个月平均有5万块，偶尔加上业绩可以破7万8万的服务业，转行变成是行销方面的业务。如果你身边有在做房仲的朋友，或是你自己就在做房仲，你应该就知道说，一个房仲一个月要能够平均有到5万以上，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要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然后最后就是因为双方在换工作之后的不适应，导致两个人一直产生大量的争执，女生天天对男生情绪勒索 PUA， 到最后男孩子受不了提出分手，接下来就开始一整场噩梦嘛。女生就先是花式闹自杀嘛，对不对？各式各样的方式都来了，割腕跳楼吞药全部都来一轮，但没有一个真的执行的嘛，就只有说因为什么抑郁被送到医院去而已啊。然后后来闹自杀搞不成，最后就直接开始想说，好，那我就直接跟你讲真的啊，老娘怀孕了，请你对我负责任。这个男的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心软还是怎么样，但这个男的就回头过去开始照顾这个女生。其实这个情况蛮危险啊，这个情况真的就会变成是周瑜打黄盖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靠北，你自己一直在不停的包容你的这个前女友，就会导致他更加的扔头轻滚，他就会更觉得说啊，所以说其实只要我闹一闹，我吵一吵，我一哭二闹，你就会回头来找我啊。 所以到头来你还是离不开我的、啊、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这个女孩子使用的手段只会更加的变本加厉而已啊，因为她就是发现说我用这些极端的方式才能够挽回你，才能够让你留在我的身边啊，所以才会导致到很后面的时候，女孩子除了在限动一直不停的贬低她的男朋友之外，还到处跟人家讲说什么这个男的始乱终弃啊之类的。她想做的不是说叫大家说什么让我跟这个男的顺利分开，反而是她希望大家能够凑成这个男的愿意负起责任来养活他们母女俩或母子俩，我不知道。而且老实说，讲怀孕的这一个戏码蛮聪明的，因为她至少可以骗四个月左右啊，肚子都没有大起来，就说没有啊，我肚子就天生比人家小啊。最后到时间到小朋友没生出来，就讲哦没有啊，流掉了，我不想跟你讲啊。老实讲，如果说真的有心要跟这一个女的分开的话，我也有给这个听众建议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打算要跟这女的从此就断绝所有的联系跟往来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换电话、搬家、删社群，甚至狠一点直接改名字，让她再也找不到你，就直接从她的生活圈里面消失，人间蒸发，再从她的社群平台里面直接毕业，就离开她的世界，在她的世界里面你选择社会性死亡，重新换你身份，接着继续活下去啊，就远离这个女生就对了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很喜欢去以各式各样的条件啊、外表啊、金钱啊、薪水啊、职级啊，甚至是公司好坏啊，去评比对方之后，再对对方羞辱一番，然后跟对方讲：“你看，你就也只有我能够忍受你的工作、你的薪水、你的地位。”把对方批评的一文不值之后，再让对方留在自己的身边，跟对方讲说：“你看，现在只有我对你最好、啊，其他所有人都是在害你啊！其他所有人都是想要害你，只有我就是真心想帮你。”殊不知，其实真正从来没有为你想过的是你的另外一半而已。以前我一直都不是很相信说 PUA 的手法可以成真，但后来突然发现说，有蛮多交往对象双方的条件明明就差距非常的大，但是居然是条件在其他人眼中看起来比较好的那一个，对于条件在其他人眼中看起来比较差的那一个非常的服服帖帖。绝大多数就是因为那个条件在大家眼中看起来比较差的人，他掌握了 PUA 的技巧。那你要说这样子不好吗？老实说，我觉得如果在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或者说没有影响、没有什么道德范畴的规划底下的问题的话，我认为是他们双方开心就好，也不需要去做过多的干涉。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他们的朋友，你希望他能够真的醒过来的话，你就去让他看一下煤气灯效应跟 PUA 相关的一些文章就好，他自己自然而然慢慢的就会看懂说，原来他是被 PUA， 原来他是煤气灯效应。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大概每一季吧，每一季我都会至少做一集的内容在讲 PUA，讲煤气灯效应，讲红药丸的东西，但是每次都还是会有人重复的上当，那是表示说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市场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大家花点时间去关注它的。今天这一集听众的投稿虽然不是非常典型的被 PUA 的例子，但是其实你从很多的小细节就感觉出来说，男生可能是太过去纵容这个女孩子，导致她到后面整个直接派。当然你要知道的是，你从很多事情很多迹象里面其实都应该可以观察出来说，你的另外一半我扣零几节笑欸，这件事情在我以前很久以前的集数也有聊过啊。曾经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也是交往过一个对象，那个女的也很疯啊，那个女的是直接把她私人的爸妈就喂抹布水给他们喝啊，啊，每次回到家就跟遇到那个新兵训练的班长一样，把他家大地震嘛，把所有东西全部摔在地上砸烂了、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对象啊，啊，你要说这样子的对象你会无迹可寻吗？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只是你愿意花多少的力气去收证，去保护自己，去保护你周围的其他所有人跟你的家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啊。因为这样子情绪不稳定的人，其实他是需要大家去帮助他，去包容他，去关怀他的。可是如果说你发现他真的完全没有在尊重你，他完全没有把你当一回事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思考一下啦，在你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帮助他，能够陪伴他，能够跟着他一起成长，帮他度过这一切是好事，但是如果已经超出你的能力范围所及的，那你真的就应该要三思而后行了。好，今天这节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收听我们好好对不起网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好好对不起网的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上面去按赞追踪留言，有任何最新的上面发布，不论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频道，都欢迎在上方五星按赞追踪并分享给所有所有的朋友。好，对不起网的人在征稿当中哦，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做的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你私讯到我们 IG 的小盒子，不管是我或是团队其他成员看到都会帮你做回复。好，再次谢谢大家收听好好对不起网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